今天跟大家分解的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至第十节。我们是独特的一群。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读出好吗？第一节。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使你们藉着他成长，以致得救。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虽然被人所丢弃，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一块石头放在锡安，一块蒙拣选珍贵的防国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所以这石头在你们信的人是珍贵的，在那不信的人却有话说，像人所丢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绊跌，因为不顺从这道，这也是预定的。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我家里住在 McGill， 在家一条街之隔呢就有一间佛堂，门前就放了一个大佛。但是呢整个佛堂的建筑物的外形呢望上去呢却是似教会。结果呢最近呢有一位的牧师呢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佛堂原来原本就是McGill浸信会教堂变成佛堂，令人有些感慨。其实我们看回今天很多的教会不单单变成佛堂，又变成幼稚园，又变成餐厅，又变成很多游客打卡的地点。无可否认的就是我们看回今天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失去了原先该有的一些影响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最近有一则的新闻是在澳洲发生的，就是在下个月七月坎培拉一间的天主教的医院就会被当地的政府来接管。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如果没有你可以上网 search 一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他信仰的缘故，他们拒绝遵行政府堕胎和安乐死的政策。这件事引来很大的关注。原来宗教信仰并不是我们想象之中那么自由，在澳洲这个地方都是。其实都有很多的担心，既然 Canberra 都可以是这样，今天我们这里的州政府又会怎样呢？那间医院就是 Calvary Hospital。 哇，我们在我们街没几远有一间。我们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教会被社会来边缘化排挤我们，究竟我们对我们自己今天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身份和角色我们有多少的认识呢？我们对自身我们又有多少的认同呢？人家这样看我们，我们又怎样看我们自己呢？使徒彼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写信给那些分散在各地正在因信仰来去受逼迫的这些的犹太的信徒，他为了要坚固他们。刚才读这段的经文 彼得提醒我们这班的信徒，我们是很独特的一群。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去分解的题目就是，我们是很独特的一群，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是很特别呢？我们这个群体是很特别呢？我们能够发挥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影响力呢？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有三方面在这里跟大家来去分解的。第一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看几节的圣经。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是第二节，他说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然后第五节他说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然后就讲到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很明显的，这里讲一个属灵的层面。在属灵上面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都有的。我们说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有哪几样东西呢？第一就是我们有所求。你心里面有没有所求？我说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渴求。我们渴求什么呢？圣经这里讲到，他说我们渴慕那属灵的灵奶，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你很明显的看见，刚才我 highlight 了几节的圣经都是红色的，都是讲到属灵的东西。咁呢度讲到咧，彼得用奶咧嚟去形容我哋属灵生命嗰个成长，就好似一个 B B 仔，一个刚出世嘅 B B 一样。佢咧咩都唔要，佢只系需要饮奶啫。而呢啲奶咧就能够含丰富嘅营养，能够供应佢一切嘅需要，并且能够让呢个生命咧初生嘅生命慢慢嘅嚟去长大。同样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渴慕。我们渴慕这个属灵的灵奶，即是什么？我们说即是上帝的说话。当我读回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仔细回去再看的时候，那里讲着神的说话能够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圣经说神的说话是纯正的，没有掺杂的。神的说话能够培养，能够改正，能够修剪，能够洁净，能够更新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吸收，我们认识，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领受神的话，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方向啊？这个是不是你心里面所求的？当我在初信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渴慕，很想明白神的话语多一点。当我们今天信了主来了，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都仍然有这样的渴慕呢？我们牧者一直在谈论如何帮助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循序渐进的透过不同的渠道课程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说我们设计一套这样的课程或者这样的途径是其实不困难的。但问题呢，就是当我们有这一套的课程或者有这样的我们叫 pathway 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那么大的渴慕，愿意的来去参与在其中，愿意的来去真的去领受呢？这个呢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去反思。但愿呢，我们每一个我们说我们都在神面前，我们有所求，我们有这个渴慕，我们愿意殷勤的学习，我们愿意明白真理，我们愿意跟神建立一个很深入，我们说很真实很亲密的关系，有所求。第二个目标在经文里面讲到，他说我们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说我们这班人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所成，我们成就些什么？原来我们是会被建成为属灵的殿。和合本里面说我们被建成灵宫。圣经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用了很长的篇幅，他讲到耶稣基督是活石，他是教会的根基。彼得在这里去比喻到耶稣 是一块石，石头在巴勒斯坦地是其实很普遍，都很多。可能是因为地质的缘故，那里很多 很优质的石头，甚至能够被凿成来去建造圣殿。咁而发觉咧，你会发觉咧，石头咧系好坚固耐用嘅，佢哋系千年都不坏嘅。咁所以咧，都系成为一个力量嘅象征。而喺旧约里边咧，就好多时咧称呼耶和华咧系磐石。而圣经呢度讲到咧，耶稣基督系活石， 祂是有生命的，而且祂能够将生命赐给我们这班属于祂的人，我们信靠祂的人，我们不至于羞愧。而祂不单单是活石，在这段经文里面亦提到耶稣是防角石。咁咧，系彼得咧，其实系引用紧旧约以赛亚书，同埋系啦，喺以赛亚书嗰讲到，你去形容到咧，耶稣基督系稳固宝贵嘅防角石。咁乜嘢系防角石咧？咁当中咧，如果你系做建筑嘅咧，你可能会知道吓。咁防角石咧就系一个建筑物嘅基石，或者咧我哋而家咧称为奠基石。啊，圣经嘅新译本咧就系用呢个词啊。他不是用防角石，他用奠基石。但是今天的奠基石跟以前的奠基石是已经很不相同了。今天的奠基石就是装饰的，是你在个建筑物或者个教堂里面，这个建筑物某个地方你会见到一个基石写着几时建的，其实以装饰为主。但是古代的防角石是一个 防止它建筑时的一个基准来的，即是放了这块石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其他的石的摆位呢就根据这块石作为一个基准。耶稣基督是活石，都是防角石。那不单单耶稣基督是活石，经文在这里讲，他说原来我们都是活石。你有没有留意经文啊？讲到耶稣是活石，我们这班信徒都是活石，我们一同的来去被建造成为神的家。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一同的一个看见，我们不单单一同的长大，我们更加的要一起的被神来去建造成为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的圣殿，以致在当中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建筑物而已的，而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是一个活石，即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而这个生命我们是建基于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上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我们说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我们这个无形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不是单单讲到一个建筑物，而是讲到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属于主的一群人。我们跨越了地域，我们跨越了宗派，我们跨越了文化，我们一起，我们一同的来去在基督这个身体上面，我们被神来去建造。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信徒都是一块建造教会的活石，是教会的一部分。一块独立的砖头是没什么用处的，没什么作用，一块石摆到只不过是一块的石头。但是当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建筑物的一部分，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今天当我们孤立一旁的时候，我们发挥不到我们的功用。相反的，唯有当我们在一起，在教会的建立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能够发挥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用。所以在这个我们说我们是活石，更加的给我们看见，原来今天我们的价值是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被神所看重所使用，皆因我们和主耶稣建立了关系，祂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我们一同的来去建造教会。当然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正如刚才讲，我们不能够单单的自己去建而忘记了那个的准则，要记得耶稣基督是防角石，我们要跟住他的准则，我们在当中彼此的来去协调，我们一同的配搭，我们一同的来去建造神的家。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互相关怀彼此支持的一个群体。当我们彼此的在当中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教会就能够成长壮大。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有一个同一个渴求，我们能够有所成，我们成为一个荣耀荣美的神的家，更加我们有所献。 圣经里面讲到咧，我哋系祭司。当我哋读旧约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睇到祭司咧佢嘅工作，佢嘅职分。喺旧约里面咧，祭司系做乜嘢嘅咧？咁我哋话咧，祭司咧系被拣选喺圣殿里面嚟去侍奉神。咁只有咧佢哋先至能够去到神嘅面前，而只有大祭司咧先至能够入到至圣所。咁所以咧，佢哋系特别被拣选出嚟嘅一群。咁但系咧，今日咧好特别嘅就系、是。圣经话咧，我哋藉着耶稣基督，佢开咗一条又新又活嘅路。我哋今日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可以嘅直接嘅嚟到神嘅面前。所以祭司呢个职份咧，神旧约嘅时候系俾咗利未支派其中嘅某一群人，但到今天喺新约嘅时候，神将呢个祭司嘅职份俾咗我哋。我哋话从圣经里面，我哋睇见祭司呢个词咧系筑桥者嘅意思，即是说祭司是神和人之间一个筑桥的人，是将人引领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认识神，让人可以去到神那里。所以今天我们既然为祭司的时候，我们同样有责任将人带到去神的面前，让人得到奇妙的救恩。祭司不单单我们说在神面前去服侍，从旧约里面我们更加看见的，其实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责任，就是他来到神的面前有所献，他们献上礼物来去给神。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都不断，我们成为祭司的一群，我们这个群体，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来献上祭物。献上什么祭物？我们说我们今天献的，我们不需要再拿只羊拿只牛来，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不需要带一些物质的、当然我们都奉献金钱，但我们不需要带我们一些初熟的、一些土产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面提到的我们今天所献上的属灵的祭包括了几样东西、感谢的祭，我们来到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带着一个忧伤的灵、我们为我们的罪痛悔，在诗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带着祷告的祭，我们一同的来去祷告，祷告就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如馨香的祭达到神的面前。还有什么祭我们献上的？我们一来的时候我们一同敬拜，我们说我们献上嘴唇的祭，以颂赞为祭，我们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的时候我们有所献，当我们献上的时候，其实更加重要的，我们献上什么呢？不单单献上这些，圣经说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讲，他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全然的摆上，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对我们这位神，我们献上敬拜，我们献上服侍。信徒皆祭司，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有所渴求，我们有所的建造，我们更加的有所的献上。在十六世纪初期有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信徒皆祭司的这个的观念，打破了当时认为只有神职人员才是祭司，只有他们才可以侍奉。所以今天我们说在教会里面，都不是我们这些蒙神呼召的人才出来侍奉，乃是我们众人都出来一起的，我们来服侍神。所以马丁路德他强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在神面前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都共享祭司这个职分。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服侍。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有祭司群体来去行使祭司的职能。今天新约的时代，我们说我们教会，我们这班的信徒，我们同样拥有祭司这个的职能职分。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去侍奉神。唯有当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教会才能够茁壮，能够成长。 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目标？你有没有同一的睇见？你心里面有没有同样的渴求？你心里面愿不愿意被神来去建造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能够发光照耀的一个荣耀的教会？你的心里面愿不愿意我们这个群体随时在神面前，我们都全然的献上你去侍奉神？我说当我们有同一有这个目标，有这个睇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挥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就能够在一个无论几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的能够企得稳，仍然的能够为主在黑暗的世代里面你去发光照耀。所以无论周围的压力几大，周围的人怎样看我们的教会，或者周围的人怎样将我们要推去边缘，但是当我们群体我们一起，我们同有一个的方向，同有一个睇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发挥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你信不信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我们这位赐能力给我们的神，我们能够教会在这一处的地方能够发挥一个 不同的影响力。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的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是第九节，那讲到我们有尊贵的身份。圣经这样讲，他说不过我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太远了，我看不到。彼得在这里结合了两段旧约的经文，出埃及记和以赛亚书，他用了四个对以色列人的称谓的描述，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去是描述当时信徒的身份，也是我们今天的身份，来表明作神的子民的身份的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不单单说我们有一个同一个方向，我们更加的认识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很高贵很尊贵的身份。我们有哪几个的身份呢？大家都很明白，其实我们一个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身份，你可能是上司下属的身份，都可能是父母仔女的身份，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是会友的身份。同样彼得去形容我们这班信徒，我们有同样有四方面他来描述。第一个身份，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里讲到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是一种经过很慎重思考的一个举动来的。正如我们来去分解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在万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神是照祂的心意来去拣选我们这一群。这个是表明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是神一时的意念，那是出于神在创世之前以前已经有的计划。换言之，我们今天这一班被拣选的人在神的眼里面是被神看为贵重，看为宝贵的，神特别的来去拣选我们。然后第二方面呢，彼得在这里描述我们的身份，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刚才讲过祭司，我们这班人都是祭司，我们不单单是祭司，我们可以来去侍奉神，更加他形容到他说我们是有一个王族身份的祭司，我们是属于王的祭司，应该这么说。在王面前侍奉和在平民当中侍奉是我们说有一些的不同，虽然 大家都是祭司。而彼得在这里形容的，他说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我们都明白的。而今天我们这班人来服侍的，我们是在这位大君王面前我们服侍，用我们今天的现代的说话，我们说我们是御用的祭司，专供王来使用的。你有没有看查理斯皇帝啦，他加冕做皇帝那一刻啦，你有没有看啊？你有没有留意那些的 主教，他们在整个仪式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哇，我们看见他们真的很不简单。他们那个在这个典礼里面的角色，或者能够稍微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君尊的祭司。在皇族的面前，在一个这么荣耀的一个场面时刻里面，他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我们就在这位大君王面前我们去服侍，我们战战兢兢，但是我们也感受到我们那种的荣耀和尊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说我们的尊贵是乃在于我们是属于这位大君王所拥有。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行博物馆，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很多东西，有时候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很贵重的东西，但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呢？可能放在这里是一套衣服，或者一条牛仔裤，但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某一些重要的人物曾经拥有过，而令这件事变得价值不菲。所以我们今天看回我们自己，我们算不得什么，但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属于神的，是属于这位大君王耶和华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身份很不一样，是有君尊的祭司。然后圣经说我们是神圣的国度，或者和合本是说圣洁的国度。什么是圣洁呢？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英文说 set apart， 就是分开的，不同的。神看我们这班人是跟其他人不同的，神将我们分别出来摆在一个地方，与其他的群体有分别，就好像神将以色列人从万国当中分别出来，让他们成为很特别的一群，你去为要同神来为神来去做见证。我们感不感觉到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呢？在我之前侍奉的教会呢，一两年前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活动，大家都听过基紧三十，基紧四十定三十，三十。但是那次我们办的活动就不是基紧三十四十，我们是叫圣洁四十。这是什么活动呢？但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教会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的。凡是参加的弟兄姐妹呢，就要四十个钟里面是不用手机和各样电子的媒体，包括不看电视，手机 iPad 全部都不用，行不行呢？你估你行不行呢？挑战大不大呢？为什么有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去设计的时候，我们 很想弟兄姐妹来体会和醒觉，其实电子媒体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是有多大。完了这个活动四十个钟，其实呢、就是、都不容易过的，你不开电脑，你不看你的手机、你 iPad、iPhone 都不用、得不得呢？很多弟兄姐妹就来去分享、分享很大的挑战。其中一个就说，我现在决定就是将我在 Facebook 那里 delete 了它，因为花了太多时间每天去看 Facebook。 即是我不是说要大家一定不用这些东西，不过其实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很想弟兄姐妹有很大的醒觉，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被一些东西我们限制住、捆绑住，我们不能够很自由的用它的好处，但却不被它捆绑住。所以当人人都是只是顾着望手机，落在似乎没有手机就不能够生存的状态里面，我们可不可以逆流而上，不被这个潮流文化所冲走呢？我们经常都讲笑的，你出门口你不记得带银包，你会不会回头拿呢？可能未必。你不记得带手机，你会不会回头拿呢？我相信 90% 的人都会回头拿。其实这个只是一样东西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怎样在很多的潮流文化底下，我们来去分别，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醒觉，在世而不属世。我们说教会在世界里面，我们却不沾染世俗，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保罗提醒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要讲一讲是全然献上的生活，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跟社会来去隔绝。圣经很清楚地来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要很积极地我们进入到去人群社群里面，我们要发挥我们正面的影响力，我们要跟他们有不同，特别在这个罪恶违反真理的事情上面，我们要跟他们有不同，我们要让神的真理 用福音来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去解决世上面的苦困。这个是我们是神圣的国度。然后呢，彼得就说，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就正如我开头所说，我们这一班人是神所珍贵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极贵重，是神所看顾，是神所特别施恩给我们的一群。所以正如刚才的歌都唱，我们一宿有哭音，但是早晨必有欢呼。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神眷顾属于祂的儿女。我们感恩以上四个描述，本来都是用来描述以色列民的，不是我们描述我们的。但是今天彼得将这几个描述应用在我们这群人身上，让我们看见仿佛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神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尊贵的位份，将我们从低微之处来去高升。我们今天可以直接的进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之主的面前。今天我们会用什么眼光来去看神的教会呢？今天我们用什么眼光来去看我们这一群人呢？我们不是单单看我们自己，而我们 看见我们这一班人的时候，我们怎样因着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尊贵的位份，因着神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来去建造神的家呢？第三方面，彼得提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使命。他说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清晰地告诉我们两样东西。第一，我们要去宣扬主的荣美，要讲给人知道，要让人明白救恩的信息，要做一个全福音的使者。我们说教会的本质就是要进入人群里面，是一个宣教外展的群体。我们透过不同的服事，让人得闻福音的信息。我们很感恩在教会里面，我们透过很多不同的事工，我们能够真的将福音带到近处，带到远处。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有访宣队，他们会去到杜拜。我们会八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新移民的讲座。我们透过不同的渠道，我们很想的来去接触很多未认识耶稣的人，将他们去带入到去神的家里面。我们说一间不传福音的教会，就只不过是一座建筑物，迟早的会变成我们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东西。唯有一间是不断的，我们说在神里面我们领受了，我们又施出，我们愿意去传扬福音，让人得到生命的教会，这一间才是活的教会。宣扬主的美德，这里亦提到我们需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在生活里面我们做神的见证人。我们说我们同人去讲述我们怎样从一个不信我们败坏的生命里面我们得到改变，我们今天的生命不同。一个牧者叫韦利蒙，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圣经的真确性就体现于他能够培养出我们这一班人的生命，即是说透过我们这班人的生命的不同和改变，就显出神的话很真实，行不行？彼得在书信里面描述的教会是荣耀的，是独特的，是圣洁的，是属神的教会。我们的独特之处是在于有神的呼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我们从平凡里面呼召出来，成为不平凡的人的一群。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是独 特的一群。我们从低下，我们变成高贵，我们有份于教会的建造，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面前侍奉，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感不感恩啊？在 Message 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在这段圣经它有一个这样的描述，它说我们从什么都不是变成有身份，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然后 from rejected to accepted， 我们被拒绝的，我们今天被神所接纳，我们感恩。今天我们有没有去履行这个属神群体当有的责任呢？我留待大家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地去思想。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实在不算得什么。将我们看回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真的在你面前一无所夸，亦冇嘢系能够成为可以真喺你面前蒙你恩典嘅，完全系出于上帝你自己嘅怜悯。你将我哋你去提升，再到能够随时嘅进到你自己嘅宝座面前，你去朝见你。主，我哋感谢你，你唔单单俾我哋有高贵嘅位份，主，你更加将一个荣耀嘅使命嚟去交付俾我哋每一个人，主，俾我哋能够带住呢个使命，我哋能够去到我们每一天接触的人群里面，将我们你去见证你，我们你去传扬你的名。主，帮助我们这群人，我们让我们你去看见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在这一处被你的话你去建立。主，一切都是恩典。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的你去夸耀的是神你自己的恩典，神你的怜悯，亦让我们愿意的在当中更多的你去摆上我们自己，你一同的你去服侍你。我们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多谢许牧师的